救恩属乎耶和华。主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唯一的拯救。谢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救拔出来，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天天来寻求你的面，来亲近你。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必让我们寻见；当我们祷告你的时候，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你赐我们天父上帝的儿女这样一个权柄，也赐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天天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加给我们属天的信心，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的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追杀。那么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这些事呢，发生在撒母耳记下15章13节到17章14节，也就是说，撒母耳记下15章13节到17章14节这么长的一个篇幅，记载了大卫是如何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那么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儿子亚撒龙叛乱，当时呢，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跟随了亚撒龙背叛大卫。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你看，这大卫是神高的仆人，是高的王，是属神的，但是一个王却被这些百姓，大部分的百姓起来叛乱追杀。所以我们联想到今天真实是属神的人也会遇到这样的处境。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0章36节，主耶稣就说，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追杀大卫的不是那些外邦人，而恰恰就是神的选民。所以今天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我们的 好多时候我们受的逼迫是来自于教会里面的。第二节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许多人，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跟他的儿子一起来叛乱的，来攻击他的人。议论，那么这个议论这里面一定是出于这些人的私意，不是出于神。这些百姓根本就没有寻求神，没有求问神，那么到底他们是应该跟随亚撒龙呢，还是应该跟随大卫？不求告。今天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光景，好多的信徒没有分辨，为什么？他不求告神啊，遇到问题不去求问神啊，神啊，到底他对不对？我应该不应该跟他在一起？我应该不应该去这个教会？应该不应该去听他的教导？不求问，没有分辨。所以这些百姓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出于私意，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所谓的看见去议论，说他们看见什么，说这个大卫得不到帮助。理由就是这么多的攻击，所以你得不到帮助，你不是不属于神，你被神丢弃了。大卫犯罪，神管教，这个环境神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1到12节提到过。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12章。当时大卫不是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犯了奸淫嘛，就因为这件事情，神最后来 管教他，但是神没有丢弃，因为什么？大卫悔改。那么我简单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的12:1-12，说耶和华差遣拿单，拿单是先知，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和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恼怒，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个大卫就是他，不仅跟这个乌利亚的妻子犯奸淫，而且还把乌利亚给杀了，为了这自己的羞耻。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以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也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神赐给他那么多，如果你认为不足，你再求神还要赐给他。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这件事真的是他的儿子把这个大卫的这些妃嫔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像这个是因为大卫这个罪，神很清楚告诉他神要怎么做。所以亚撒龙背叛，众人起来攻击，这个完全是因为大卫的罪而引起的。说大卫犯罪，那么神管教，大卫真的悔改了。大卫在刚才12:13就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句话他知道他得罪了，他悔改，所以神管教。说人犯罪以后，虽然神会赦免，但是管教一定有的。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常常遇到这样那样的环境，特遇莫名其妙，我们周围的亲人啦，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啦，或者其他人就来对付我们，我们其实也该这个时候也该灵里面一个清楚，我们一个省察，我们是不是自己犯罪得罪了神，神在管教。但是感谢神，神没有丢弃，神管教，但是这些人却以为神把大卫丢弃了，所以他们被这个谎言蒙蔽，就跟随了亚撒龙去背叛。同时我们这个从12:14我们再看，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2:14，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献毒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仇敌，耶和华仇敌是谁？那就是撒旦嘛，给了撒旦献毒机会，那就是给你撒旦留的破口。所以给撒旦留的破口，撒旦一定会进来来攻击的。所以亚撒龙的背叛是撒旦给撒旦留的破口，撒旦来激动这件事发生，同时神也使用。一方面是撒旦的 另一方面是神借着这些事来管教。给撒旦留的破口，那么撒旦借着这个亚撒龙，不但要叫大卫的肉体受苦，而他有个更邪恶的地方，那就是阴险的地方是要摧毁大卫的信心。这是撒旦要做的。今天撒旦攻击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失去信心，这是撒旦要做的。而神却恰恰用来管教大卫，不但是对大卫肉体的一个摧毁，更是要炼尽大卫的信心，摧毁他的肉体。我们今天常常说，哎，不要是体贴肉体，肉体是怎么理解呢？肉体不是这个肉体，不是我们，就是我们摸得着我们自己的身体，指的我们身我们里面一切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那么神要拆毁，那就是那个旧我，那个老我，然后让我们成为新人。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也像大卫一样，我们不完全，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罪。我们犯了罪以后，神不丢弃我们，认罪悔改，但是神一定会管教，一定有一环境。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突然就很难受，或者也许就是神的管教，不会平白无故的遇到环境。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们发现大卫认罪悔改以后，那么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他也知道神在发怒的时候，神必以怜悯为念。那么这句话在这个是在哈巴古书里面，在哈巴古书的三章二节，就哈巴古书旧约里面那个小先知书在后面，哈巴古书的三章二节，三章二节最后一句，就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说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犯罪得罪神，神会发怒的，神在怒气当中会管教我们，来惩罚我们。但是神的管教不是为了把我们彻底的丢弃，而是他有怜悯的心，要拆毁，要重建。所以这是大卫在这次患难当中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前提是他认罪悔改，神的灵的引导。所以这个时候他有这样看见，他的信心就大大的加增。在许多人攻击的时候，在那么艰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看见神是四维的盾牌。在这个羞耻当中，还能宣告神是他的荣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无论在诵经当中，我们要宣告神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要宣告神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灵里面一定要有清楚的看见。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真的求告耶和华，只有神才能够叫我们头抬起来。第四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圣山我们前面分享过，就是圣殿山、锡安山，就是那个圣殿所在的山。我用我的声音求告我，求告耶和华。当他求告耶和华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很清楚，这个时候他不能靠自己的方法，他用自己的方式没有办法来救自己，脱离这些恶人的追杀，所以他唯有把自己交给神。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啊，真的是我们一方面读诗篇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神，更知道我们如何去依靠神，而且我们也学会怎么去祷告。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 你看大卫是怎么祷告的，非常精炼。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而不是说求神你按照我的心意来行。今天我们好多的弟兄在祷告说，神啊，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好像我不是神，神是我们的手下的，给我们打工的。神一旦不按照我们心意给满足我们的心愿，我们就可能就对神生气，就会埋怨。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求神按照神的心意来成就，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我们可以去求，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求神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神才是他那个一切的主宰，不是我们。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要多大的信心啊，在那么艰难的时候，后面敌人追杀，那么多人追杀去找他，他居然还能睡觉，还能睡着。为什么？因为信心。这儿保护原文的意思就是保佑，原文的意思是扶持。他在艰难当中，神一直在扶持他。今天也是，我们神一直在扶持我们。我们有时候觉得神怎么好像没有同在了，好像是我们遇到这么难处，神也不管了。不是的，神一直在旁边扶持我们。说仇敌围困，他依然能够安然的睡觉，这是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神给的。神给的有一个前提，因为他在神面前真的是认罪悔改，他愿意仰望神，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你看，仇敌再多都没关系，仇敌再多也不怕。今天我们身边仇敌太多了，我们不怕，我们有神，我们有神就够了。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不是人。所以我们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自己，遇到难处时候，我们要寻求谁的帮助？寻求神，就是祷告，像大卫一样，不是找人，不是找这个找那个。我们可以找弟兄姊妹上，找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起祷告，不是找他们，用他们在他们当中寻求办法，找路子。路子在神跟前，所以我们遇到问题，我们唯一的能够做的那就是祷告。所以大卫你看非常好，在这个方面。第七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打了我一切敌人的腮骨，恶人的牙齿，腮骨的碎了，牙齿也被打掉了，这个人还有力量吗？没有力量了，再说不出那些恶言恶语了。也就是说，这句话说，神使这些恶人失去了攻击的能力，这些仇敌再没有能力攻击我。虽然他们还在攻击，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这谁做的？神做的。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这是对神的一个信心和依靠。所以他知道，这个我们和仇敌的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气，那是靠神的大能。为什么大卫神喜悦呢？因为大卫真的是虽然也犯罪，但是他真的是信靠神，真的相信神，他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深。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就说，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说的，是要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真正得胜的是主耶稣，是神。 那我们靠着得胜的君王，靠着得胜的主，我们必然得胜。所以这是一个依靠。那么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帮助，不是靠人的血气，不是靠我们的意志。第八节，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属乎耶和华，大卫深深的知道离开神没有救恩，离开神没有救恩，竟是出于耶和华，出于神。那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好多弟兄姊妹会误解这个福。圣经里面福不是我们地上这个福，不是我们寻求啊，这个多子多孙啦，今天有钱了，明天有工作，不仅仅是这个福，这个福是指的救恩。那么那些这个百姓，这个百姓其实也包括反叛他的人，当时跟随那个大卫的其实只有五六百人。那么多的百姓，只有五六百人才跟着大卫，大部分都跟着他的儿子来造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他有非常一个清楚的看见，他没有去记恨这些百姓，是为这些百姓求神，求神把救恩也给他们，不要丢弃他们。这提醒我们，我们要正是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要爱我们的仇敌。这也是主耶稣教导的。但是有一样，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清楚提醒的，我们就不要去做。那么些假师傅，我们不要为他们祷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使徒为假师傅祷告的。那么遇到假师傅，那灵圣灵在他们里面做，那就是斥责。所以这些假师傅，这些仇敌，我们是不要去爱的，不要去祷告的。但是其他的，我们要祷告。所以第三章其实很简单，让我们去学习大卫在患难当中以信心仰望神，这是特别可贵的。在患难中以信心仰望神。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个在诗篇在原文里面，这是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反而是第二节。但是我们中文译的时候把这个放到小字里面，其实这个很重要。教育灵长，是灵长是指的诗班的指挥和领班的，用丝弦的乐器，那就是用这个弦乐器来演奏这首诗。那么第一节说，弦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那么第四章其实和第三章的背景一样，仍然是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邪我为义，这个原文直译过来是我公义的神啊。那邪我为义译得很非常好，再直译呢就是使我为义的神啊，我公义的神。那么这里面我公义的神这句话，就是这个说明大卫他清楚，他之所以是被神称为义，是因为神，是神使他称义，神使他为义。那么因信称义，最一开始我们看到就是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因为信而所以神把亚伯拉罕看为义。后来到了出埃及几百年以后才有了律法，所以先有因信称义，后有律法。但是后来的犹太人常常是靠着律法，靠着行出律法的称义。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靠着行为称义，自己更是不清净，想透过就是我拼命的服侍，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为神做，好像就神就把救恩给他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神看我们里面的，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这些那些好多的假信徒，那些拜者，那些包括假师傅，他们做的真的有些方面可能比真的还做的还好，在这看来根本从外表挑不出毛病来，他们以为得救了，其实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神是看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信。所以人在这儿也大卫很清楚，人是不能靠自己的功劳成义，也不能靠律法成义，只有神才能使我成义，前提那就是信。说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你曾使我宽广，怎么理解？我们想想，人一个人在困苦当中，就像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被挤压的透不过气来。你像我们有时候遇到艰难的环境，真的那个喘不过气来，有种力量，有好多一个大石头压在心里面，就这种感觉。但是神使我们宽广，我们在狭窄的空间当中，神使我里面这个空间变大。我们里面的空间是我们心，神把那个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了。也就是在绝境当中，神为我们开路，我们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心里面慢慢慢慢有平安，我们就不再惧怕，好像我们心里面变得很宽广一样。我们读两节经文，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看这个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在我们的心里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就我们的心呢就宽广了。虽然受苦，虽然很难受，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是有平安的，这是从神而来的，前提是我们要呼求。第二节，你们这上流人呢，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上流人，上流人按这个字面理解，那就你们，那就是攻击他的人嘛，那就跟亚撒龙一起追杀他的这些人。这上流人如果用我们意的这个字面去理解，那就是在百姓当中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原文里面不是这个意法，原文里面是你们众人啊，就是指的所有追杀他的人，逼迫他的，你们众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我们想想，大卫被神高为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坐在那个王的宝座上面，何等的尊荣，现在竟然落到一个这么个很羞辱的一个地步。当然这个是他自己造成的，说这个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虚妄是虚浮的话，是虚浮的东西，虚假指的是谎言毁谤。那么亚撒龙其实反叛，有那么多的跟随，那么亚撒龙是用一些谎言来欺骗他们，所以这些人就是这些众人被谎言蒙蔽，这些百姓说你们要到几时呢？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这个谎言。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谎言，我们一定要分辨，不分辨就会被蒙蔽，就会上当。说实话，我们教会以前遇到过，有的弟兄有的姊妹离开是因为别的姊妹攻击我们，回报我们一些谎言，他听了他不去分辨。 第三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为什么他求告耶和华，他必听，神必听他呢？因为他是虔诚人，他已经被神归给神了。也就是大卫他知道他是属于神的，虽然这些众人以为神把他丢弃了，大卫心里面非常清楚，他是属神的，神把他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我们被毁谤，我们在困境当中面临这个被藐视，面临这些谎言和毁谤的时候，我们真的灵里面是清楚的，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是什么？要干什么？要归给他自己。我们属神的，所以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我们呼求神一定垂听。我们自己的孩子来求我们求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听的。我们和神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第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你们就是指刚才那些被谎言蒙蔽的百姓众人。所以大卫心里面非常清楚，知道这些百姓是被蒙蔽的，他也不恨这些百姓，而为这些百姓祷告。这里面你们应当，这是警告劝诫这些百姓，你们应当畏惧，畏惧神，畏惧神，不要犯罪，停止犯罪。他们现在跟着亚撒龙，那就是在犯罪啊，在来抵挡属神的这样一个仆人。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那么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要去思想，思想谁呢？思想神呢？思想神，思想神的过程当中也在祷告神，来求神给他们一个明辨的灵，显明神的心意，并要肃静。肃静那就是要沉默无语。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今天要常常的沉默无语。我们 有时候话多呢就会出错，言多必失。所以我们有时间就常常来沉默，来无言的时候去思想神，不是夸夸其谈。那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是愿意在人多面前夸夸其谈，其实这样人其实不是说所有的对神的认识不一定很多，觉得自己很认识神。我们要沉默，在神面前沉默。第五节，当献上公义的祭。公义的祭在其他经文里面也经常提到。什么叫公义的祭？神喜悦我们到他面前献祭。在旧约时候常常到神面前献祭，今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敬拜，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都是献祭，赞美都是献祭。但是这个公义的祭是什么？公义的祭是我们出于诚实的心和正义的动机，动机是对的，我们心里面诚实的，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所献的祭生生成喜悦，不是嘴上敬拜神，心里面却远离神。那这儿所献的祭在神面前的一切的摆上，神不纪念，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献上公义的祭，应当依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前提是对神有信心，你对神没信心还依靠呢？不可能依靠。第六节，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就有很多人，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这个指示我们就是使我们看见，谁能使我们看见有什么好处呢？那在那旨意就是谁会给我们好处呢？那今天好多人也在，其实也想得到好处，不信人是。不信神的人也在说，谁给我们好处呢？所以他们也去拜那些偶像，他们以为偶像可以给他们好处， 那这儿许多人说，现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啊，谁能给我们好处呢？不知道。唯有神，唯有神可以给我们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这个旨意过来就是，耶和华，求你用你脸上的光照我们。求你用你脸上的光照我们。当神脸上的光照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了喜乐。所以第七节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当一年这个秋季到的时候，当这个物产丰富丰收的时候，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他们心里面是喜乐的。但是我当时神把这个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这种喜乐比那个得到了丰收又丰在丰收的情况下得到了五谷新酒人的喜乐更多，这是这种喜乐。那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人。这个旨意过来，那就是当他们的五谷和新酒增添的时候，你把喜乐放在我的心里。就当这些人们，当人们的五谷和新酒增添的时候，你神把喜乐放在我的心里。神给我们的喜乐，其实人活一辈子最大的满足就是喜乐嘛。活着如果是金山银山堆在前面，心里面全是愁苦，他幸福吗？他不幸福，他不会快乐的。真正有的心里面有了那种真正的喜乐的时候，这才是真正一个幸福的人，是快乐的人。而这种喜乐恰恰只有神能给我们。我们的心其实那很大很大，这个心这个比这个世界还大。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堆进去都堆不满，人的心这个贪呀不能满足。但是只有一样可以把人的心塞满，是什么？圣灵。当圣灵充满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了这种喜乐，我们心里面是满满的，不需要再别的。什么叫满？满了就是不需要别的，我们不再不贪那些财，看这些财我们无动于衷，我们里面已经塞满了。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是从神而来的。第八节，我必安然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因为他里神把喜乐放在他的心里，他里面全是，虽然在空空当中，虽然肉体很难受，但是他里面全是喜乐，神给他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他才能安然躺下睡觉。我们想想，我们在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好多时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就缺乏大卫这种信心，缺乏大卫对神的依靠。所以我们真的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真交给神，神是我们的一切，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就像我们抱着婴儿，那个婴儿你看，我们抱着他，你不管走到多么艰险的地方，他环境他是不看的，他不怕。我们可能两腿发抖，两个发软，但是那个婴儿他一点不懂得怕。为什么呢？他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他唯一的依靠。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像这个婴儿被这个父母抱在怀里那种感觉一样，去依靠神，才能够安然的睡觉。所以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唯有耶和华，没有别人。所以我们思虑过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老是想用人的办法怎么去解决呀，去考虑太多。当我们真的交给神，我们就不担心了，所以会安然的睡觉。你看，这个是大卫都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榜样。我们感谢神，真是大卫在这个困苦当中，虽然犯罪得罪神，但是神借着大卫这样一件事， 能把大卫的这个他的看见，他的信心，他的仰望依靠能够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如何在患难当中来经历神的信实奇妙的带领。所以第四章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只有当我们和神的关系非常紧密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和神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才能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有了神的同在，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安然入睡，我们心里面是平安的。这我们今天就把两章分享了，这两章甚至给我们特别多的看见。我们一看到这个大卫是如何向神祷告的，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去学习大卫的祷告，并且从大卫的祷告当中，我们更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以信心的仰望神，靠着神安然入睡。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